弟兄姊妹主内平安，我们先做一个祷告。慈悲天父，我们感谢你，赞美你，愿颂赞荣耀尊贵权柄都感归于你。感谢神，在创立世界以前，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让我们借着爱子的血得蒙救赎，过犯得以赦免，能成为神的儿女，呼叫阿爸父。主啊，让我们不忘记神赐给我们一切的恩惠，让我们听神话语的警戒，处处尊神为圣，不受迷惑，不贪爱世界，警醒预备迎候主来。我们知道你的话都是灵，就是生命，让我们借着查经能天天在至圣的真道上造就自己，靠着圣灵致死身体的恶行，让我们更加认识神，也认识我们老我的败坏。我们知道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让我们借着查经能明白神的旨意和他永远的救赎计划。求主祝福天天查考圣经的众弟兄姊妹，求主也纪念在平台服侍众肢体的劳苦，求神保守平台的侍奉，求神捆绑恶者一切作为。你也知道孩子的软弱有限，求主把宝贝架在这不配的器皿中，你洁净我的口，洁净我的心，让我能按照正义分解真的道，不错讲，不弄假。以上祷告奉恩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今天我们要查考的圣经是申命记32章、阿摩斯书4章，总题当听警戒，尊神为圣，预备见主，论到警教与归神。在申命记32章，我们看到摩西在临终前遵神旨意作歌，警戒百姓，免得他们进美地后遭灾灭亡。在阿摩斯书4章，我们看到先知阿摩斯指责选民严重犯罪，结果必受重罚，为了要叫他们归向神，预备迎接他们的神，显明神不但是公义行罚罪，而且以永远的慈爱对待他所拣选的子民。2章圣经教导我们要听警戒，尊神为圣，预备见主。好，请大家打开申命记第32章。当我们打开申命记32章呢，大家先看一下31章的16节到22节。耶和华对摩西说，你必和你的列祖同睡，这百姓要起来，在他们所要去的地上，在那地的人中，随从外邦神行邪淫，离弃我，违背我与他们所立的约，那时我的怒气必向他们发作，我也必离弃他们，颜面不顾他们，以致他们被吞灭，必有许多的祸患灾难临到他们。那日他们必说，这些祸患临到我们，岂不是因我们的神不在我们中间吗？那是因他们的偏向约瑟所行的一切恶，我必定掩面不顾他们。现在你要写一首歌，教导以色列人，传给他们，使这歌见证他们的不是。因此我将他们领进我向他们列祖起誓应许那流奶与蜜之地，他们在那里吃的饱足，身体肥胖，就必偏向别人侍奉他们，藐视我，背弃我的约。那时有许多祸患灾难临到他们，这歌必在他面前做见证，他们后裔的口中必念诵不忘。我未领他们到我所起誓应许之地以前，他们所怀的意念我都知道。当日摩西就写了一篇歌教导以色列人。那么在31章最后一节，摩西将一篇歌的话都说与以色列人。前4节呢，就是一首独立的赞美诗啊。 我们看第一节啊，诸天呐，侧耳我说话，愿地也听我口中的言语。我们看到摩西呼天唤地的为这首歌，呼天唤地为这首诗歌的话做见证，目的呢就是使百姓的灵魂思想苏醒，心里追想，能尽心尽性的归向耶和华你的神。那么第二节呢，上半节说我的教训如淋漓淋漓如雨，我的言语要滴落如露。我们想到什么呢？从摩西话中看到充满了神的恩典啊，说如细雨降在嫩草上，如甘霖降在菜树中。那么摩西话目的要是枯干的生命得到滋润。那在这儿我们看到神挽回人的第一步是向落在失败中的百姓宣告耶和华的名。耶和华的名也就是神自己的性情，所以在第三节我要宣告耶和华的名，你们要将大德归于我们的神。他是磐石，他的作为完全，他所行的无不公义，是诚实无畏的神，又公义又正直。我们想到百姓若在困苦中开始追念向往神的完全公平诚实无畏公义正直，就能成为复兴的开始。即使现在的百姓已经全然败坏，但慈爱的神在管教之中仍然呼唤他们回转，只要人一回转，神就会立刻回转过来，继续做保护拯救的磐石。一到四节啊，呼天唤地宣告神明。刚才我们说到神明就是神的性情，对我们的提醒比后一章四，提醒我们脱离世上从情欲来的败坏，就得与他的性情有份。好，我们一起来看五到六节。五到六节讲的是什么呢？讲的是神挽回人的第二步，是责备悖逆的百姓，让他们知道认识自己乖僻弯曲和愚昧无知的光景。第五节看到了啊，这乖僻弯曲的时代向他行事邪僻，有着弊病，就不是他的儿女。有着弊病就不是他的儿女，原文是他们因有自己的缺陷就不能做他的后嗣。愚昧无知的民呐，你们这样报答耶和华吗？你岂不知你的父将你买来吗？他是制造你建立你的。你的父，我们想到神是百姓的创造主，将你买来，我们想到神是百姓的救赎主。我们想到诗篇103篇啊，我的心呐，你要称颂耶和华，不可忘记他的一切恩惠，他赦免你的一切过犯，医治你的一切疾病啊。那么五到六，我们想到看到什么呢？行事邪僻，忘恩负义啊，忘记了你的父是将你买来的啊， 好，我们接着看七到九节。七到九节讲的是什么呢？神挽回人的第三步是让神的百姓，让这些悖逆的百姓什么呢？追想，追想，追想什么呢？追想神拣选的历史。我们看第七节，你当追想上古之日，思念历代之年，向你的父亲问你的父亲，他必指示你，问你的长者，他必告诉你。大家思想，追想思念，追想思念。那么下边就提到什么呢？你的父问你的父亲，你的长者。我们想到了以色列人是吧，从雅各那儿开始，大家知道雅各是带下埃及，从这儿开始的是吧。第八节，至高者将地业赐给立邦，将世人分开，就照以色列人的数目定出万民的疆界。大家思想，雅各下埃及时候多少人呢？一共七十人，所以七十被称为以色列人的数目啊。那么第八节说呢，就照以色列人的数目立定万民的疆界。我们想到在创世纪三十二章，挪亚的后裔在地上所建立的正好多少个邦国呢？一共七十个邦国，七十个邦国啊。所以说神照着以色列人的数目立定万国的疆界。第九节，耶和华的份本是他的百姓，他的产业本是雅各。这段告诉我们什么呢？我们想到以色列是独居的民，不列在万民中，这是民数记二十三章九节告诉我们的。所以以色列人他不属于那七十个邦国，乃是被神拣选归在他自己名下的耶和华的份，第九章第九节的上半节。第九节的上半节，七到九，当追想思念拣选之恩。我们想到保罗在以弗所书一章四到五节讲到神的拣选，创立世界以前的拣选和他的预定，也提醒我们不要忘记神的拣选预定之恩啊。下边我们要看十到十四这段呢，是神节挽回人的第四步，是让悖逆的百姓追想神救赎的历史，珍惜蒙救赎的恩典。大家知道并不是以色列有什么优点配得救赎，乃是神在他们极其困苦在埃及为奴隶的时候就救赎他们。我们看到第十节，耶和华遇见他们在旷野荒凉野兽吼叫之地，就环绕他看顾他保护他，如同保护眼中的红人。这我们看到神的环绕看顾保护啊。十二节，有如鹰搅动巢窝，在雏鹰以上两翅扇展，接取雏鹰背在两翼之上。这段意思是什么呢？就说老鹰在训练雏鹰的时候呢，让它飞，那么他一飞可能要坠落下去了，怎么样？这老鹰立马把它接住， 飞在自己的翅膀之下，这样来让树鹰学习飞行。十二节，这样耶和华独自引领他，并无外邦神引他同在。那么我们看到，从十节到十二节，看到神的环绕、看顾、保护、引导，领他们进迦南，能享受神所赐的丰盛，正像十三节、十四节说的。耶和华使他参加地的高树，就是田间的出产，就是他在磐石中撒蜜，在坚石上吸油，也吃牛的奶油、羊的奶、羊羔的脂油。巴山所出的公绵羊和山羊与上好的麦子也喝，涂了汁酿的酒。啊，这段说的啊。那么在这儿，耶和华十三节，耶和华使他参加地的高处，这个意思就是攻取那个易守难攻的高地，就是让他得胜的意思啊。磐石中杂蜜，是从岩石中的蜂房里边取蜜。坚石中吸油，是指的从多石土壤的橄榄树上来取下来榨油，这个意思。那么十到十四，我们看到蒙神保护得享后文，蒙神保护得享后文。所以神看我们如同眼中的同人一样啊。下边请看十五到十八，这段呢是神挽回人的第五步，是指出百姓失败的根源是离弃神。十五到十八，十五节说，但耶稣伦渐渐肥胖粗壮光润，嬉笑奔跑，便连续造他的神，轻看救他的磐石。耶稣伦就是以色列的代名词，意思就是说百姓呢在草场上任性的像任性顽梗的牲畜一样，因着神的丰富的供应长得肥胖粗壮光润，但结果怎么样？踢跳奔跑反抗主，离弃造他的神。这是十五节。十六节说，敬拜别神，触动神的愤怒，行可憎恶的事，惹了他的怒气。所以他们为了追求更大的富足而敬拜别神。别神是什么？直接说了，所祭祀的鬼魔并非真神，乃是素不认识的神，是新进来新兴的，是你列祖所不畏惧的。敬拜偶像，你轻忽生你的磐石，忘记产你的神，生你的原文用来形容做父亲，在这儿呢，生你的就把神比喻做以色列的父亲。那么下边产你的呢，说把神比作以色列的母亲，那你说我们这位神就像以色列的父母，但是悖逆的百姓却已失去了做他儿女的资格。大家看第五节的下半节，对吧？有这弊病就不是他的儿女，所以百姓失去了做神儿女的资格啊。十五到十八，离弃真神，行可憎事啊。下边我们要看的是十九到二十七， 这里头呢分两小段，一个大家先看19到22，这段的意思呢，就是神挽回人的第六步，是让百姓认识离弃神的后果。我们看19节，耶和华看见他的儿女惹动他，就厌恶他们，说：“我要向他们掩面，看他们的结局如何。他们本是极悖逆的族类，心中无诚实的儿女。”我们看到，百姓蒙福是因为神的爱、神的纪念，离弃神、惹动他，神怎么样就厌恶他们？就像19节说的啊，那么百姓就会落到世人都能遭遇的患中啊。20节说到什么？我要向他们掩面，看他们的结局如何。他们本是极乖僻的族类，心中无诚实的儿女。21节，他们以那不算为神的触动我的愤恨，与虚无的神惹了我的怒气。我要向那不成死民的触动他们的愤恨，以愚昧的国民惹动了他们的怒气。因为在我怒中有火烧起，火烧到极深的阴间，把地和地的出产尽都焚烧，山的根基也烧着了。所以人一离弃神，惹动他，神就厌恶他们，百姓就落到世人都能遭遇的祸患中啊。那么下头一节说到一个21节说的啊，不算为神，他们以那不算为神的触动我的愤恨。不算为神的是什么？偶像假神触动神的愤怒。好，21节下半节，那不成子民的是什么？指外邦人。所以神要用这个不成子民的外邦人怎么样来管教他自己的子民啊？这是19到22，就让百姓认识离弃神的后果，结果兴起外邦人管教啊。23到27是神挽回人的第七步，是让百姓认识管教中的恩慈啊。我们看神的管教啊，23到26啊，我将祸患堆在他们身上，把我的箭向他们射进，他们必因饥饿消瘦，被炎热苦毒吞没。我打发野兽用牙齿咬他们，并土中腐行的用毒气害他们。还有外面有刀剑，内时有惊恐，使人丧亡，使少男从你吃奶的白发的尽都灭尽。我说我必将他们分散远方，使他们的名号从人间土灭。这都是神的管教啊，神的管教。我们看神的管教呢，有的是神直接的管教，比如23节，祸患箭射向他们。24节的上半节，他们必因饥饿消瘦，被炎热苦毒吞灭，是吧？这是神直接的管教。25节。是吧？那时有惊恐，使人丧亡，这都是神直接的管教。神呢，也可以使仇敌来管教他们。比如说24节的下半节啊，说我要打发野兽用牙齿咬他们，并土中腐行的用毒气害他们。这个野兽土中腐行的呢，不是指的 世上那些有，是指的什么呢？指的外邦人，指的那些仇敌。所以神要借着仇敌怎么样来管教他们啊？二十五节说，外面外头有刀剑，刀剑也是外边的仇敌啊。所以我们看到神的管教，有那边有直接管教，有借着仇敌来管教的啊。嗯。二十七节啊，唯恐仇敌惹动我，只怕敌人错看说是我们手的能力，并非耶和华所行的。这句话什么意思呢？神要使百姓明白神是仇敌来管教他们，什么目的？是什么呢？是让他们知道管教中还有恩慈，因此让赶快的悔改，让赶快悔改。这是23到27啊。好，我们看到19到27这段，我们看到这悖逆的百姓怎么样惹神发怒，被神管教。这管教有神直接管教，有神借着仇敌来管教啊。下边我们看28到38这段，这段呢也分两小段。第一段咱们看28到33，这段呢是神挽回人的第八步，让人认识管教的来源啊。28节说，因为以色列民毫无计谋，心中没有聪明，唯愿他们有智慧，能明白这事，很思念他们的结局。就说神的选民应该经过管教，知道管教的来源原因是什么。那么结局是什么呢？原因是什么呢？来源，好，我们请看30节，说若不是他们的磐石卖了他们，若不是耶和华交出他们，大家看这卖字原文也是交出，一个人焉能追赶他们千人，二人焉能使万人逃跑呢？30节这句话是神向仇敌说的，对仇敌说的，说若不是他们的磐石卖了他们，若不是耶和华救他们，一个人能赶出他们的千人，一个人能使万人逃跑呢？就告诉陈体，告诉仇敌，你们今天是吧，能一个人赶千人，二人使万人逃跑，是什么呀？因为神把他们交出来了，这样成仇敌明白这个意思啊。31节的上半节，据我们仇敌自己断定，意思呢就说连我们的仇敌自己也判断他们的磐石不如我们的磐石。在这大家注意听啊，就是仇敌自个儿判断他们的磐石，他们的磐石是谁啊？就是那些仇敌的磐石，是指什么？偶像假神，不如我们的磐石。我们的磐石是以色列人 所敬畏的神。所以连仇敌都知道他们自己的拜那些偶像不如以色列人所敬畏的神。但是以色列人自个儿却想不明白，正像28节29节告诉我们的，他们的仇敌都一清二楚，因为他们判断自己所敬拜的偶像不如以色列的神，所以若能打败以色列人，必定是耶和华交出他们，正像30节的第二行说的，这是耶和华交出他们。下边32到33，他们的葡萄树是索多玛的葡萄树俄麦拉田所生的，他们的葡萄是毒葡萄，全挂都是苦的，他们酒是大蛇的毒气，是黑蛇残害的恶毒。32到33说的是谁？就是31节，他们指什么呀？说的是仇敌啊。为什么仇敌的磐石不如以色列人的磐石呢？就是32节、33节所说的，告诉我们的啊。好，我们看34到38，这段呢是神挽回人的第九步，是让百姓认识到管教的公义，管教的公义。好，我们看34节，说这不都是积蓄在我这里，封锁在我府库中吗？这个这字请注意，这个这字原文是他，这他指谁？以色列，请注意。那么34节什么意思呢？就是以色列都积蓄在哪儿？在神那里，封锁在神的府库中。什么意思呢？就说以色列即使落在管教之中，但是被神保护在他的什么呢？府库之中。35节这话呢比较难理解啊。他们施脚的时候，深渊报应待我，因他们遭难的日子近了，那要临到他们身上的必速速来到。原文呢是这样的意思，我来读一下啊。深渊报应在我，时候要到，他们的脚就要滑动，他们遭难的日子近了，那为他们所预备的快要临到了。所以说这里头的所有的他们都是指的什么呀？指的仇敌。这是35节啊。我们想到在新约保罗在罗马书12章19节、希伯来书10章30节都引用了深渊在我，我必报应啊。好，我们看36节。耶华见百姓毫无能力，无论困住的自由都没有剩下，就必为他们伸冤，为他的仆人报仇。我们看到什么呀？神要伸冤，什么呀？为他们报仇啊！神必为他们伸冤。跟35节连起来，37节，他必说他们是神，他们所投靠的磐石。37节，大家看啊，第一个他字是谁？ 第一个他字是谁啊？指的父神。他必说他们的神，他们的神指谁？这他们就是前面他们指什么？外邦偶像，对吧？他们所投靠的磐石下头，就是向来吃他们寄生的脂油，喝他们惦记之酒的在哪里呢？他可以兴起帮助你们，护卫你们。好，28到38这段就是思念结局，明神公义。我们看到神要管教，但是神在管教中还有恩慈，要为神的百姓伸冤啊，要为神的百姓伸冤。好，我们下边看39到43啊，39到43这段呢是神挽回人的第十步，是向百姓宣告救赎的应许。我们看到神允许百姓遭遇患难，但神的眼目从来没有离开他们，神的保护，神的拯救，都是为了让百姓认识他才是那位有能力的独一的神。请看39节，你们如今知道我唯有我是神啊，独一的神，在我以外并无别神啊。下次我使人死，我使人活，我损伤我也医治，并无人能从我手中救出来。我们看到39节，生死损伤医治，我们联想到管教拯救，这一切都是出于神。我们想到以西结书34章16节也说到神的损伤医治管教拯救，也说到啊。好，我们接着看40节，我向天举手说，我凭我的永生起誓。39、40都是神自己说的啊，自己说的。那么40节举手，我们想到起誓的动作，我凭我的永生起誓，原文意思就是我是永活的意思。41节啊，说我若磨我闪亮的刀，手掌审判的杖，就必报复我的敌人，报应恨我的人。42节、43节，我要使我的剑饮血，饮罪，就是被杀被掳之人的血，我的刀要吃肉，乃是仇敌中首领之头的肉啊。43节、42节呢说到了报应仇敌啊。下边我们看43节，你们外邦人当与主的百姓一同欢呼。下头，因他要跟他仆人流血的冤，报应他的敌人，洁净他的地，救赎他的百姓。在这儿 大家注意，他的敌人是谁？仇敌背后是谁？撒旦。因为撒旦就是抵挡的意思。那么为什么说外邦人当与主的百姓一同欢呼呢？请大家思想，因为神救赎的最终目的是让外邦人归向神。我们讲到保罗在以弗所书三章六节说，这奥秘就是外邦人在基督耶稣里得以什么？同为后嗣，同为一体，同盟应许。那么在这儿说到了一个什么呢？救赎他的百姓。那么救赎他的百姓这事儿应验了没有？大家知道北国在主前721年被亚述掳去，至今没有归回，对吧？那么什么时候应验？基督再来，哎，降临橄榄山。我们想到罗马书11章25到26，外邦人数填满，以色列人全家得救。好，39到43，神爱怜悯，救赎百姓。好，下边我们看44到47啊。摩西和嫩的约书亚即将这歌的一些话说给百姓。摩西向以色列人说，众人说完这些话，又说，你今日所警教，我今日所警教你们的，你们都要放在心上，要吩咐你们的子孙谨守遵行这律法上的话，因为这不是虚空，与你们无关的事，乃于你们生命，乃是你们生命在你们过约旦河要得为业的地上，必因这事日子得以长久。我们看到什么呢？神的话不是虚空，与你们无关的事，乃是你们的生命。我想到主耶稣在约翰福音6章63节说，我对你们说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在约翰福音14章16节，耶稣的宣告，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说你要把这话放在心上。诗篇119篇11节，我将你的话藏在心里，免得我得罪你啊。而且要吩咐他们要怎么样？要教导儿女谨守遵行，谨守遵行。我们讲到主耶稣在约翰福音14章21节的应许，必蒙我父爱他，我也要爱他，并且要向他显现。有了我的命令又遵守的，这人就是爱我的，爱我的必蒙我爱他，我的父也爱他，并要向他显现。所以在这儿43到47，警教百姓要遵行律法。好，我们看最后一段，46到52。49节呢，说到，说你要上亚巴林山的尼泊山上，在摩亚地耶利哥对面观看我所赐给以色列人为业的地。我们看到摩西在120岁登上了尼泊山的山顶。在申命记34章1到7节有详细的记载。50节，你必死在你所登的山上，归你的列祖，去向你哥哥亚伦死在何尔山上，归他的列祖一样。 因为你们在新的旷野加底斯的米利巴水，在以色列中没有尊我为圣得罪了我。怎么回事？民书记20章27章都记载了。神分谁让他吩咐磐石出水，结果他击打磐石出水，不尊神为圣。所以52节，所以我所赐给以色列人的地，你可以远远的观看，却不得进去。对，48到52，当敬畏神，尊神为圣。尊耶华为圣，在旧约圣经出现过21次，因为我们的神是至圣至荣，可歌可颂可畏的神。神本为圣，神是轻慢不得的，因为我们的神乃是烈火。好，我们来看一下两边相对啊。那么下边我们已经打开阿摩斯书，阿摩斯书的第4章啊，阿摩斯书第4章。大家知道阿摩斯呢是个南国人，他生在犹大的提戈雅，他是牧人，也是修理桑树的。在耶罗波安2世时代，神呼召他做北国的先知啊。那么第一节说，你们住在撒玛利亚山如巴山母牛的。撒玛利亚山我们想到了北国啊，巴山就是现在约旦河中的格兰高地，有肥沃的草场，有肥美的牛羊啊。巴山的母牛指的是生活奢华的北国的贵妇啊。说你们当听我的话，你们欺负贫寒的，压碎穷乏的，对家主说，拿酒来我们喝吧。家主是指丈夫啊。欺负贫寒，压榨穷乏，在阿摩斯2章6节到7节的上半节，我们看到耶和华如此说：以色列人3番4次的犯罪，我必不免去他们的刑罚，因为他们为银子卖了义人，为一双鞋卖了穷人，他们见穷人头上所蒙的灰，也都垂涎。在第3章19节到9到10节也说到啊，他们强暴抢夺财物，积蓄在自己家中啊。所以说第1节不听警戒，欺压贫寒，那边呼天唤地宣告神明。所以我们认识神的性情，我们要听神的警戒，怜悯贫穷的啊。好，我们看2到3节，主耶和华指着自己的圣洁启示说：日子快到，人必用钩子将你们勾去，用鱼钩将你们剩余的勾去。我们看到百姓既然拒绝归向神，神就任凭仇敌怎么样，用钩子将你们勾去，用鱼钩将你们剩余的勾去，那就是一个不留，完全的被掳。实际上亚述就用类似的方法来带走俘虏的啊。说你们个人必从破口直往前行，投入哈门。哈门应该是百姓被掳的地方，这是耶和华说的啊。2到3，日子快到，必被掳去，日子快到，必被掳去。对照那边，行事邪僻，忘恩负义，这边日子快到，必被掳去。好，我们看第4节的上半句：以色列人呐，任你们往伯特利去犯罪， 到机甲加增罪过。大家试想，伯特利讲到什么？拜金牛犊，机甲是什么？外邦偶像，在何亚书十二章十一节说的。所以说，四节的上半节告诉我们什么呢？这些的以色列人拜偶像、行邪淫、离弃神。申命记当追想思念拣选之恩，我们看神的百姓忘恩负义，拜偶像、行邪淫、离弃神了。好，我们看四节的下半节到五节，说每日早晨献上你们的祭物，每三日奉上你们的十分之一。献的好勤呢，实际律法规定什么？百姓每年三次朝见神，奉献呢十分之一。那么实际上这些被盗的百姓，即使超过了律法的要求，每日献祭三日就奉献十分之一，能蒙神悦纳吗？不能。为什么？请看第四节的上半节，因为他们拜偶像、行邪淫、离弃神，所以他们越献祭、越敬拜，就越犯罪，就越增加他们的罪过啊。正像第四节上半节说的一样啊。好，我们看第五节，愿你们献有效的感谢祭。大家知道，凡献给耶和华的素祭都不可有效，因此献有效的感谢祭，实际上是什么呢？第五节下半节，是因为是你们所喜爱的。所以他们献这个是什么？是凭着自己所喜爱的，所以这样的感谢祭实际是神所憎恶的啊。第五节下说，把甘心祭宣传报告给众人。大家知道甘心祭是什么？甘心祭是感谢祭啊，甘心祭是感谢祭，实际为了讨神的喜悦。现在呢，百姓却成了自己所喜爱的，被用来跨越自己的敬虔，宣传报告给众人。那就是什么？他献完感谢祭啊，就告诉啊，我奉献了多少，我感谢祭。所以说呢，他们这样献祭不能使他们归向神，只能被神怎么样所憎恶。四下到五，虚假献祭，伪善自欺，那边蒙神保护，得享厚恩。那么我们就应该什么？就像约翰福音四章二三到二十四节说的，用心灵诚实来敬拜他啊。好，下边我们看六到八，六到八呢讲到神要降灾祸了啊。第六节，我是他们在一切城中牙齿干净。牙齿干净什么意思？我是他们，我是神，对吧？牙齿干净什么意思？是不是刷完牙了，牙齿干净啊？这牙齿干净是什么？饥荒中没有粮食吃了，牙齿干净了啊。下半节，在你们各处粮食缺乏，你们仍不归向我，这是耶和华说的啊。神让他们遇到饥荒，是吧？他们仍然不归向神。第七节， 在收割的前三月，我使雨停止，不降在那里。大家知道，收割的前三月应该指春天，这时候的春雨对农作物非常的重要。咱们中国人有句俗话，就叫做春雨怎么样，贵如油。但是怎么样呢？神说，我使雨停止，不降在你那里。我降雨在这城，不降在那城，这块得有雨，那块得无雨。无雨的怎么样？就枯干了。所以第七节是什么呢？就是说旱灾是吧，枯干了，但是怎么样，这是第七节啊。我们看第八节，这样两三成的人凑到一成找水却喝不足，旱灾的结果，你们怎么样，仍不归向我，这是耶和华说的。我们看到六到八两次说到你们仍不归向我，一个是旱，一个是饥荒，一个是旱灾。六到八，神降灾祸，缺乏枯干。那么那边离去真神行可憎事，结果就是什么？神降灾祸，让他们缺乏枯干了。好，请看第九节，我以旱风霉烂攻击你们，你们园中许多菜树、葡萄树、无花果树、橄榄树都被剪成作枝，你们仍不归向我。这是耶和华说的。旱风，沙漠出来的干热的东风，实际跟上面的不降雨联系起来，旱灾啊。霉烂，霉烂指什么？指寄生虫的危害。茧虫指的是蝗虫。第九节我们看到神借着霉烂茧虫所传手攻击他们，怎么样，仍不回转。第九，神手攻击仍不回转，那边惹神发怒，被神管教，就是谁管教他们怎么样还不回来。我们看到是顽等硬心悖逆啊。好，我们看十到十一，我将瘟疫在你们中间，像在埃及一样，用刀杀了你们少年人，使你们马匹被掳掠，营中尸首的臭气扑鼻，你们仍不归向我。这是耶和华说的。第十节，十节我们看到神降瘟疫啊，用刀杀戮，什么呀？出现战争。啊，十一节，我倾覆你们城中间的城邑，如同我从前倾覆索罗玛、俄摩拉一样。我们看到了，就是倾覆城邑。啊，第十节是什么？瘟疫、战争，这儿十一节上半节倾覆。那么神倾覆城邑一种方法就是。索罗玛、俄拉一样直接被毁，还有一种方法可能被仇敌来摧毁。那么下来说了，说你们好像从火中抽出来一根柴，那就说被刑罚以后死了很多人，剩下那些渔民可怜的光景就像火中抽出一根柴那样可怜，但是怎么样，你们仍不归向我。十到十一，屡教不改，不归向神。我们想到保罗在罗马书二章四节说，你藐视他的丰盛和恩慈，宽容忍耐，不晓得他的恩慈是领你悔改呢。在启示录三章十九节，主耶稣说，凡我所疼爱的，我就责备管教他，所以你们要发热心，也要悔改。那么我们看到啊，从第六节到十一节出现了五次你们仍不归向我， 分别在六八九十之一，所以确实是礼教不改，跪跪相不跪相神。那边思恋皆举明神公欲，那么礼教不改不跪相神，就因为他们不思念皆举，不明白神的公欲啊。好，我们看十二节的上面的，以色列呀、啊，我必向你如此行。因为以色列人已经全然败坏了，正如神人摩西所预言的，请大家看《申命记》31章的29节，《申命记》31章的29节，大家跟我一起翻到啊，《申命记》31章的29节。摩西说了，我知道死后你们必全然败坏，偏离我所吩咐你们的道，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以手所做的惹他发怒，日后必有祸患临到你们。所以以色列无视神界先知对他们的警告，将面临的七个灾，前面说的饥荒、干旱、霉烂、茧虫、瘟疫、战争、倾覆，但结果他们仍不能使他们归向神。我们讲到阿摩斯书2章的6节，说耶和华如此说，以色列人三番四次的犯罪，我必不免去他们的刑罚。所以意思什么？北国将面临着神的审判，全然败坏，面临审判。那边神爱怜悯，救赎百姓，必须要思念皆今，明白神的根据，悔改，神就救赎。屡教不改不归向神，就面临着神的审判。大家知道在主前721年，北国被亚述掳去，至今没有归回。十二节下面的，以色列啊，我既这样行，你当预备迎接你的神。什么意思？以色列人要准备好面临神的审判。因为耶和华你们的神乃是烈火，是祭邪的神。希伯来书的作者也告诉我们，落在永生神的手里是可怕的，真是可怕的。对我们的提醒，我们也要预备迎接神。希伯来书10章37节，因为还有一点点的时候，那要来的就来，必不迟延。保罗在5章10节说，因为我们众人必要在基督台前显露出来，叫个人按照本身所行的，或善或恶受报。这边你当预备迎接你的神，那边警教百姓要遵行律法。遵行律法就是要迎接神。下边我们看最后一节。最后一节呢，这首赞美诗啊，这个北国的百姓已经不认识耶和华，即将因无知识而灭亡了。因此神亲自启示他自己，让百姓明白当预备迎接的是怎样的一位神。请看最后一节，他创山造风，告诉我们什么？我们这位神是创造世界的神， 请看创世纪一章一节下边，他将心意指示人，告诉我们这位神是主动启示自己的神，他是晨光变为幽暗，说明我们的神是掌管万有的神，他脚踏在地之高处，说明我们的神是审判全地的神，他是耶和华万军之神，他的名是耶和华万军之神，但我们的神是大能立约的神。所以最后一节称颂全能可畏的神，那边当敬畏神，尊神为圣，尊神为圣。好，下边呢请导播播一首诗歌，你当预备迎接你的神。第四章启示录二章八节，不受迷惑，不恋世界，敬畏真神。一边讲到不受惑，一边不恋世。好，请大家一起打开启示录二十章的第八节。二章第八节呢这样说的啊，说出来要迷惑地上四方的列国，就是哥哥和马特，叫他们聚集征战，他的人数多如海沙。那么在这儿呢，大家要先看启示录二章的前三节，请大家一起看啊。我又看见一位天使从天上下，手里拿着谷底坑的钥匙和一条大链子，他捉住那龙，就是古蛇，又叫魔鬼，有撒旦，把他捆绑一千年，扔在无底坑里，将无底坑关闭，用印封上，将它使它不得再迷惑列国。等那大一千年完了以后，必须暂时释放它。请注意“暂时”两个字。好，接下来第七节，那一千年完了，撒旦必从监牢里被释放。那么这点我们看到什么？这实际是神永远计划中的一部分。我在基督再来里讲过啊，千年国度和新天新地之间要发生的五件大事，第一件就是最后战争，就是今天启示录二十章第八节所要说到的啊。那么第八节，迷惑地上四方的列国，迷惑我们想到什么？启示录十二章的第九节，说大龙就是那古蛇，名叫魔鬼，又叫撒旦，是迷惑普天下的。撒旦的意思抵挡， 他就是迷惑不廉价。地上四方的列国就是哥格和马各，这在以西结上书38章有记载啊，叫他们聚集征战，跟谁征战？跟第九节说的圣徒，圣徒的营，蒙爱的城。大家思想，圣徒是什么？就是15节名字怎么样？在生命册上的，所以对我们的提醒，不要受迷惑。我们想到出埃及记3章，撒旦伏在蛇的身上，引诱夏娃。我们想到约翰一书2章，提醒我们不要爱世界和世界上的事。比后2章1也提醒我们啊，说将来在你们中间必有假师傅私自引进陷害人的异端。所以魔鬼的工作用世界引诱，用异端迷惑。林后11章3保罗说，我只怕你们的心或偏斜失去那像基督所存的纯一清洁的心，就像蛇用诡计诱惑了夏娃一样。这是启示录20章18节他们。好，接着打开传道书的第四章，传道书的第四章。当我们看到传道书第四章的时候呢，我们也想到传道书1章14节告诉我们的什么呢？我见日光之下所做的一切事都是虚空，都是普通。那么传道书第四章就讲的是日光之下，大家看第一节是吧，所以整个第四章就是日光之下。前三节备受欺压无人安慰啊，我们看啊，第一节，我转念在日光之下所行的一些欺压，看呢，受欺压的流泪且无人安慰，压迫他们的有势力也无人安慰他们。这一节上半节呢，实际是叫我转而观看日光之下所发生一切欺压的事。那么这点呢，欺压他们的有势力也无人安慰，这句话不好懂是吧？这句话什么意思呢？就说无论是你受欺压的还是欺压人的，最后的结局什么呀？都是死亡，都没有出路的意思。也就是说在世上没有安慰者和拯救者，但是日光之上的神是安慰者。林后一章三，发慈悲的父是各样安慰的神。日光之上的神是拯救者，因为他救我们脱离黑暗的前世，把我们迁到爱子的国度里。哥林西书一章13。所以1到3备受欺压无人安慰，对吧？那么大家看2节3节呢，我赞叹那早已死的死人胜过那还活着的活人，并且我以为那未曾生的，就是未曾见过日光下恶事的，比这两等人更好。没生的没受过欺压，死的以前受欺压，现在不受欺压了，是吧？所以他这意思是什么呢？告诉我们，这人活着不一定比死了好，是吧？这日光之下，日光之下。好，请看4到6。4到6啊， 题目呢，劳碌灵巧被人嫉妒。我又见人为一切的劳碌和各样灵巧的工作就被邻舍嫉妒，这也是虚空，也是不空。下次讲啊。劳碌灵巧什么呀？就是实际上就是野心求富。有的人为了赚钱，他一天工作16小时，怎么样？很快很早丧命，是不是虚空普风啊？是吧？嗯。我们看到《传道书》2章18节到21节也说到了啊。我恨不屑劳碌，就是我在日光之下劳碌，因为我得来的必留给我以后的人。那人是智慧，是愚昧，谁能知道？他竟要管理我劳碌所得的呢？所以我在日光下用智慧所得的也是虚空。故此，我转想我在日光下所劳碌一切工作，心变绝望。因为有人用智慧、知识、灵巧所劳碌得来的，却留给那未曾劳碌人的份，这也是虚空，也是大患。我们看到一切啊。那么在这儿，我们看第5节说的是什么呢？说的愚昧人抱着手吃自己肉。愚昧人就是好吃懒惰的人，吃自己的肉是什么？实际就是饥饿，吃不着，是吧？没东西吃，只能吃自己的肉啊。也就是说，懒惰就致使人怎么样，贫穷了。那么第6节，满了一把得小安静，强如满了2把劳碌苦风。满了2把就是第4节说的啊，有野心想致富，结果怎么样？苦风虚空，对吧？这个意思啊。我们想到主耶稣在马太福音6章20节说到这个，又积攒财，让我们积攒在财宝怎么样，在天上，天上怎么样，没有虫子咬，不能笑坏，也没有贼挖空了来偷，是吧？我们想到保罗在提前6章提醒我们啊，在提前6章。提前6章的第5节第6节，敬虔加上知足心便是大力了。第8节，因为我们没有带什么到世上来，也不能带什么去，只要有衣有食就当知足。第10节，贪财是万事根，有人贪恋钱财，就被引诱离了真道，用许多愁苦把自己刺透了。所以4到6，劳碌灵巧被人嫉妒，所以说在日光之下勤劳的不一定比懒惰的好。你这懒勤劳过度了，可能更早丧命，有这个意思，是吧？好，我们接着看7到12，孤身做工无人帮助。好，我们看第7啊。第7啊，我又转念在日光下有一件虚空的事，有人孤身无二，无子无兄，竟劳碌不息，眼目也不已，闲在为足。他说我劳碌碌刻苦自己，不享福乐，到底是为谁呢？这也是虚空，是极重的劳苦啊。我们看到什么呢？日光之下 孤身之人的虚名，七到八，看到什么呀？孤身劳苦能享福吗？你转了半天给谁你都不知道，是吧？好，九到十说的是什么呢？说两个人总比一个人好，因为二人劳苦同得美好的果效。若是跌倒，这人可以扶起同伴；若是孤身跌倒，没有人扶起来，对吧？九到十，我们看到孤身跌倒，无人扶起。十一节，一人独睡怎么暖和呢？孤身独睡不能暖和。十二节，有人攻打，攻胜孤身一人；若是二人，便能抵挡。所以孤身孤敌没有力量，所以孤身做工没有人帮助，是吧？你看到现在很多青年人都独身主义者，为什么呢？因为世界上没有完全满意的人生旅伴，这是日光之下，对吧？在日光之下，看来这孤独啊，真不如有同伴好。但如果我们看到日光之上，主耶稣才是基督徒最亲爱的伴侣，正像诗篇七十三篇二十五节，除你以外，在地天上我有谁呢？除你以外，在地上我也没有所爱慕的。箴言十八章二十四节，乱交朋友的自取败坏，但有一朋友比弟兄更亲密。请问这朋友是谁？有首诗歌叫我一首最好的朋友就是主耶稣，对吧？约翰福音十五章十四节，你们若遵行我所吩咐的，就是我的朋友了。我们看到摩西一个人下米甸旷野，以利亚一个人走到西乃山，怎么样？听见了微小声音。保罗在阿拉伯旷野有神与他同在。所以看到这一切，我们看到啊，孤身不一定比同伴好。好，我们看最后一段，十三节到十六节啊。老化愚王无人学，贫困而有智慧的少年人胜过年老不肯纳谏的愚昧吧。这人是从监狱中出来作王，他在他国中生来原是贫穷的。我见日光之下一些行动的活人都随从了第二位，就是起来代替老王的少年人。我们看到什么？老化的愚王被人代替。那么看最后的结果呢？他所治理的众人，就是他的百姓多的无数，结果怎么样？在他后来的人尚且不喜欢他，也是虚空。但是又新了一个新王了，那这贫穷人的王怎么样？人家都跑那儿去了。为什么？因为人的本性是什么呀？喜新厌旧。就像一个年老的老板很愚昧，我在他这儿打工，我们看到一年轻的啊，年轻有为，我到他那儿去了，大家都到他那儿去了啊，能挣钱多。那么过不得了，又出来一个新的年轻的，比这个挣钱还多，这帮人又到那儿去了。人怎么样？喜新厌旧啊，喜新厌旧啊。告诉我们什么呢？不见得人越多越好，也就是七到十二说的孤身的不一定比有同伴好。 你人多了你不能吃酒，是吧？所以什么最好？认识主耶稣，以主为友最好。以主为友，出身也好，有同伴也好，都好，是吧？那么在日光之下，我们看这个老王愚昧，新王有智慧。那么在日光之下，智慧一定比愚昧好吗？我们传福音大家知道，越有知识的人你给他传福音，他博士他学了20年的无神论很难，有人自以为自己是好人的你给他传福音很难，就那些没有知识的可能打工的人是吧，他们怎么样很快就接受福音。所以说日光之下智慧未必比愚昧好。什么是智慧？敬畏主就是智慧，远离恶就是聪明。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认识至圣者才是聪明。所以老化愚王无人许愿，我们应该怎么样？贴墙二章四，不要讨人的许愿，只要讨那查验我们心的神许愿。好，请大家一起看屏幕，我们去读传道书12章13节到14节。总意就是敬畏神，谨守他的诫命，是人所当尽的本分。因为人所做的事，连一切隐藏的事，无论是善是恶，神都必审问。我们讲到阿摩斯书第4章12节，你当预备迎接你的神。所以我们看到大小轮，我们想到我们要受警戒，敬畏神，不受迷惑，因为魔鬼的工作用世界引诱我们，用异端假道迷惑我们，我们不受迷惑，我们要不贪世界，不要去追求满足自己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今生的骄傲。我们要尊神为圣，尊神为大，讨主喜悦，警醒预备迎候主来。好，请大家开口一起为自己祷告，把时间交给主持人。